孝顺歌曰：母氏怀胎十月时，
高低踏步恐伤儿，
子将此意终身记，
正己尊亲两不亏，
一儿坐热与颠寒，恨不抠心眼肺肝，
父母倘然烦恼处，也须百计去承欢，
怒来下鬼与精神，一见孩提满面春，
为子也须常若此，对亲莫待半分嗔，
抱儿教语学声音，
笑骂爷娘也快心，
他日堂前来听训，
纵然责杖莫呻吟，
爷娘儿子莫分居，试看行曹滴血书，
更有不堪离异处，
一生啼魄脱胎出，
兄弟原来本一根，天生之业好福称，若思割裂分家计，便是推开父母恩，
富贵贫穷在此身，王侯仆隶不相因，
劝君穷莫呼亲怨，富贵无望生我人，
孝道常宜夫妇情，劝君独任二清明，
夫死父亡重嫁娶，哪能亲莫再投生，
父母原来树木同，哪能免得落秋风，劝君尽力生时养，死后悲啼总是空，七尺躯儿世上存，中天难报二人恩，劝君葬祭秦时节，常到山头扫墓门。
孝顺歌的意思是说，母亲怀胎的十月期间，登高下低走路的时候都必须要很小心，就是恐怕伤害到胎儿，
所以为人子女应该终身都要牢牢地记着母亲爱护儿女的心意，既要端正自己的品德，又要尊敬年老的母亲，两者都不可以亏欠呐。
父母为了医好儿女的热病、畏寒和癫痫，恨不得挖空了心思，想尽了所有的办法。
所以，如果是遇到了父母正在烦恼的时候，子女应该想尽办法，也要让父母高兴啊。
有时候，父母因为事情而发怒，脸色难看的下鬼又精神，可是只要见到了孩儿抱起来以后，总是满面如春风般的快乐。
所以为人子女实在是也该经常如此啊，对于自己的双亲不可以心中存有半点的嗔恨啊。
抱着儿女教导他学习语言发音的时候，就是儿女说错了而有笑骂父母亲的情形，这个时候父母听到了也是觉得很高兴啊。
所以儿女来日长大时到厅堂前面来听训，纵然受到父母杖责时，也千万别哀叫和埋怨呐。
儿子和父母千万不要分居，不妨请看看
古时候刑事部门在判验亲子滴血的报告书，至亲之血必定凝结，
所以可见至亲之间绝对不可以离异。自从母亲的胎内出生，啼哭破膜而出的时候，
兄弟本来同是一个母亲，都是从一个根源出来的呀，
同根树木的枝叶都可以互相的帮助，
如果只是想分家产，就等于是不顾父母恩了呀。
此生富贵或是贫贱，都要此身去承受，
无论是身为王侯或是仆隶，都是自己造业招来的，那是怪不得别人的呀。
所以劝诫世上的人，
穷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怨叹父母，
纵然是发达富贵的时候，也不可以忘记父母恩呐。
真正要尽到孝道，就要将夫妻的恩爱感情转过来孝顺父母亲。所以劝诫世上的人，
特别要认识清楚双亲的恩德啊。
丈夫死了，或是妻子亡故，都可以重新再嫁再娶。
但是双亲没有了，就不可能再重生了呀。
父母双亲的身体本来就像是树木一样，
哪里能够避免像树叶被秋风吹落般的凋零呢？
所以劝诫世上的人，
要尽力把握住机会，父母生前就要奉养，等到死了以后再去补救，所以悔哭啼总是落空了呀。
枉然的拥有七尺的身躯活在这个世界上，
毕竟是很难以回报双亲那四海的恩情啊。
所以劝诫世间的人，
父母的葬礼和祭拜一定要常到山头坟前去，好好的打扫看顾，以保存自己的一片孝心呐。
金少松先生说，从丧礼的败坏来看，到今天已经是到了极点。现在人每件事情都不按照古礼，
而在双亲死亡后的七七49天内，子女就赶着办婚事，这更是违反了常理。
古代的君子在父母死亡后居丧期间，
吃到美好的食物都不觉得甘美，听到动人的音乐也不觉得快乐，
平日生活起居不会安稳，
在居丧的3年内都是如此啊。
现在居然有人忍心伤害伦理，反而依从
在金丧七七其中嫁娶的陋俗，
不在居丧时以甘草为席，土块为枕，而却带以舒适的蒲席和竹席，
把音符的粗麻展摧符换掉，而却带以文采美丽的锦绣符，
置父母的丧礼于不顾，而只追求夫妻间的欢乐，这样合乎礼节吗？
于心能安吗？
为人子女若是这样，简直就是大不孝。
若是父母教子女这样做，就是以大不孝来教子女。
而且在
凶丧期间行欢乐集市，对夫妻双方都不吉祥了。
这种不良的习俗，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
至今已经是相习成风了。
甚至连知书达理的人家也发生了这种事情，实在是周公和孔子的罪人。
这种坏风俗实在应该痛切的戒除啊。
沈龙江先生说，为人子女侍奉双亲，没有比送终这件事更重大的了。
若是连此事都无法尽心的迎办，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再尽心的了。
怎么可以因为兄弟多就互相的推卸责任，
因而将父母的丧事草率的办完，导致日后后悔不已？
我私自认为，为人长子有力量能独自办理，就应该视为自己的责任，努力的办好，不必再派其他弟妹。
兄弟姐妹中有能力办理的，也应当视为自己的责任，不一定偏要长子来承担。
人人各自的尽心，争相努力去办，才是为人子女应有的态度。
若是心存依靠别人一分，自己的孝心便有一分不能尽分了哟。
分析，
古时候办理丧事主要是
尽悼哀伤，
然而今人却不哀伤。
古时候行祭祀之礼主要是
心存诚敬，
然而今人却不诚敬。
这两者都不合乎礼仪， 而且现今对于下葬更是严重的失礼，
所以在此要特别的说明。
朱载安先生说，大夫去世三个月，
逝超过一个月，
因故未能下葬，则不能改变居丧时的衣食，
这乃是哀伤亲人尚未有安稳的归宿啊。
今人因为迷于风水的说法，有些为了贪求风水吉地而一再的拖延下葬的时间，
有些是下葬之后又经常怀疑风水不佳而再多次的挖葬，
这些人从来就不思考
古人补地下葬的意义，
这只是孝子慈孙重视亲人的遗体不要被风水所侵坏，
不要被虫蚁所吞食，
不要被脓藜所伤及，
不要日后变成了道路，
也不要建筑为城池，这些考虑也就够了，怎么可以把双亲的骸骨变成了祈求子孙福利的工具呢？
所以说风水之事不必刻意的去贪求啊。
有些人迷惑于
葬地方位的说法，
兄弟间为了各自的吉凶祸福而多起争议，
长期互相的牵连抵制，
既然已经选好了下葬的时间，
却又怀疑葬地的方位，
如此则是父母多生了一个孩子，
反而使自己死后多一天的曝露尸骨。
他哪里知道
人的吉凶祸福都是各自依照其宿世所造的因缘，这和山水又有何关呢？
所以分房之说不必执着，若是对此仍然是执迷不悟，一遇到和名利有关，就会开始牵扯竞争，
导致双亲的尸骨久置他乡，一年又复一年，几乎没有入土安葬的希望，
这样有时候会遭到水火之灾，而有被焚烧烟溺的可能。
所以为人子女者，你能够独自安心吗？
又停棺择其下葬一事，万万不可以放置太久，
因为过久就会被雨水淋湿侵蚀，又会被太阳热气熏蒸，
还没有等到下葬，棺木就已经腐烂了。
所以人人孝子对此也应当切实的去思考啊。
说明
分房，
在风水之说中认为，
双亲的坟墓所葬之地点及方向，对下代的子孙长幼次第有着吉凶祸福的影响关系。在西，
古时候的孝子向曾子读到居丧儿子应该遵守的礼仪时，经常的泪湿了衣襟。
闵子骞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的这句话将后母安顿了下来。
老来子70岁的时候还穿着彩妆娱乐双亲。
华宝为了父亲临别的时候说，
我要回来为你加冠，
等到了70岁还不加冠结婚，
已是对父亲的哀悼。
韩伯瑜因为受母亲的杖责太轻，知道
母亲已经年老体衰了，
伯瑜因而痛哭。
王侯因为父亲被杀，只要攀爬柏树就会伤心的哭泣。
郭平因为家贫，只好帮佣赚钱来埋葬亲人的遗体。
江革也因为家穷，为人帮佣来奉养母亲。
这些人个个都具有至孝至情的精神，
他们的行为品德都非常的高超，可以作为百世的模范。
现在再列举几个例子来告知世人，
使大家都知道观摩效法。